作为知识大众发展。这支香我们继续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金刚经啊，是以须菩提为当机众。须菩提啊，中文翻译啊，就是空身。空身呢，就是告诉我们啊，真空这个心啊，才能够有智慧。心当中没有障碍，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才能够生。所以空生空啊，一般来讲啊，就是没有。一般的俗话来讲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但是依据啊，什么都不存在啊，这个心能生一切，所以称为空生。所以空生啊，是很积极啊。我们一般人达不到空身，一般人呢，心当中有自己的执着，有自己的看法，对什么事情呢，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不是不好，但是啊，由于你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你看事情、看人就看不准。为什么？你有成见在。为什么你会有看法？因为你有成见。为什么你有看法？因为你 有所执着。所以就像啊，镜子里面已经有灰尘了，镜子里面有灰尘啊，就像我们心当中有执着，所以灰尘在镜子当中啊，你再怎么去照啊，还是照不清楚。所以我们一般人啊，不是空生，都是啊，从有当中去生，从执着当中去起念。所以你看一个人啊，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那是啊，从讨厌当中生一个念，从这个有成见的心当中起一个念来讨厌。所以我们是有而生，没有办法达到空生的境界。所以空生啊，是很积极。空生就是无我而生，空生啊，就是没有执着而生。就像师父在这边讲啊，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你就是能够听。但是能听这个心啊，没有男众相，没有女众相，没有大人相，没有小孩子相。能听这个心，你往内回光返照，你找不到啊，谁在听？但是他就是能够听。所以要知道啊，空生就是一个真理。像我们能够起念啊，但是你找不到起念的地方，起念从哪里来，你不知道。那你往里面去找啊，你看这个念头时刻都在变化，身体时刻都在变化，到底是谁在起念呢？你说大脑啊，细胞在起念，那大脑细胞是合作啊，它又不是哪一个细胞能起念。所以要知道，我们一个人啊，念头不一样，脑细胞的结构就不一样，身体结构就不一样，环境的结构就不一样。所以脑细胞啊，这种反应啊，是一种结果，是一种果报。一般科学研究啊，都认为啊，脑细胞怎么动作，人会有什么念头，那是一种错误。是因为人有什么念头，脑细胞才会有什么结构。脑细胞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被生，被生出来，它是被动。物质啊，不会主动，物质是被动。被这个心起念而动，所以啊，环境是什么，脑细胞是什么样的结构，都是由于念头不同而造成的变化。所以什么样的念头，有什么样的脑细胞的结构，分泌出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关系性，这个是很重要啊。以前师父也跟大众提到过啊，当你脑细胞分泌出什么东西啊，乃至于啊，怎么样互动，产生出啊什么样的结果，那都是由于念头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一般人呢，只知道哦，脑细胞怎么样分泌，造成身体什么变化，这是一种关系性，不是一种因果性。什么叫做因果啊？因就是头， 因果就是头跟尾啊，因果啊就是种子啊跟一种成果。所以你脑细胞当中所分泌的东西啊，跟身体的变化同样是心念产生出来一种果报。什么样的心念会造成什么样的脑细胞结构跟分泌，什么样的念头同时也会造成身体的变化。所以身体的变化跟脑细胞的分泌是有关系，同样是有果报的关系，不是有因果关系，不是脑细胞生成你造成身体的变化，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了解啊，科学为什么那么多例外啊，因为它只找到关系性，它没有找到因果性。所以有怎么生有啊，有的物质怎么生一个有啊，有的物质跟有的物质当中啊，只是一种关系，我们要了解这个观念啊，要很清楚。这个观念不清楚啊，那你修行就没个依据了。所以为什么讲空身呢？我们这个心，你看念头啊，随时在变，念头变了，身体就变化；念头不一样了，脑细胞就不一样；念头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念头是从自己这个心生出来，自己这个心是没有形象，自己的这个心啊是无所不在，自己这个心能起一切念。自己这个心不是男众相，不是女众相，不是大人相，不是小孩子相，自己这个心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自己这个心就是一个真空。这个真空当中能够起念，真空当中能够含摄一切的作用，真空当中起念会引现出种种物质现象的变化，物质现象的变化不离真空，也是一种空身。念头从真心当中，从真空当中起出来，也是一种空身，从真空当中而生，一切现象从真空当中而现出来，也是一种空身。所以念头也是空身，现象也是空身。所以空啊是最积极，空能够消融一切的冲突跟矛盾。所以为什么佛告诉我们呢、啊？要达到真空境界啊，从无常当中，从缘起当中，乃至于从正道这一念心当中，要证到无我。因为啊，事实上啊，究竟上面来讲啊，每一个人生命的源头都是无我的，每一个人生命的源头啊，它只是一个源头，它只是一个力量，它只是一个能力，它只是一个功能，它不是一个形象，这个能力不是特殊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佛性不是一个形象，佛性是没有形象，佛性有一种性德，有一种性质，有一种能力，有一种功能，这种功能，这种性质，这种能力不是一个形象。所以要知道啊，为什么讲这一念心不是男众，不是女众？因为这一念心它不是有相，但是这一念心能够起无量无边的作用，作用就不有不同了。笑的作用不是哭的作用，你看啊，你这个心可以起笑的作用啊，起个念头要笑，你会笑，身体舒服啊；起个念头要哭，你会哭，身体不舒服啊。但是你这个心吗？是哭吗？不是啊。你这个心是笑吗？不是啊。所以这个心呢，就是一种空，空当中啊起一种作用。这个心由于是真空，所以能够起无量无边的作用。所以真空的这个心啊，它是一种性质，是一种性德，它本来就是如此，它不会有例外，不是啊中国人如此啊，西方人不是如此，这个心本来就是一个真空的境界。所以才讲空身，你没有达到空身的境界就不是解脱，没有达到空身就是有所执着，就有我执，我执啊一个就是啊执着外面的世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认为有一个我可以执着一个外面的世界。所以我执就是我所执着的东西，我执就是执着有一个我可以执着所有的东西，这两个都称为我执。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啊佛告诉我们要无我，不是一种理论，他告诉你啊，无我是一种性质，无我啊是一种啊自然存在的，本来存在的。无我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源头最高的一个理，无我啊就是每一个人这个心都是真空，每一个人这个心啊都没有形象， 这个心不是男众相，不是女众相，这个心不是哭的相，不是笑的相，一样的道理，这个心不是大人相，不是小孩子相，因为它是一种功能，它是一种性德，功能性德你是安不上男众相女众相，但是这个功能这个性德能够起无量无边的作用。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了解这个事情呢，你修行才知道为什么佛告诉我们要无我。一般人啊，不了解佛法，认为哦，佛法讲无我啊，好像是很恐怖很害怕，乃至于啊，你信了佛学了佛之后，你知道佛讲无我，但是你不晓得为什么要无我，你不晓得为什么要无我，你没有办法用功，你看起来好像接受这个道理，但是你不是要做到这个道理。要了解佛所讲的道理，就是告诉你你要做到，不是你了解你接受那就了事了，你了解你接受你做不到，不做不到就是受苦，做不到就是违背真理，做不到自己啊就违背一种实相，做不到就违背自己生命源头这个功能本身的运作。简单来讲啊，你的运作你的方向你的观念跟本来这个心有所偏差，你的观念你的方向是违背自然运作一种规则，那你自然是要受苦。所以要了解啊，一般人不晓得哦，佛法为什么讲无我，因为啊，无我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究竟，纵使啊，你知道一切都是无常，脑筋当中的想法无常，身体变化是无常，山河大地变化是无常，一切法都是条件的组合，这实质上啊，没有一个我，你虽然了解，但是你不是做到。所以佛所讲的道理是告诉你，你要做到，做到了你就不苦，做到了你才能够呈现出这个真，没有做到这个心当中还是有烦恼，没有做到心当中还是有我执。我执有什么问题啊？我执啊，就是镜子里面有灰尘，我执啊，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我执会依照我执所执的东西而去轮转，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修行就是要达到空身，依真空而生，依真空而生妙有，空身啊是最积极，依照空才能够生。所以啊，禅宗讲啊，山河大地啊都是如来，禅宗讲啊，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就是这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啊？这个心就是能够呈现出实相，这个心不执着不昏沉不瞌睡，就是实相，实相真空，这个心啊能够呈现出一种事实，要了解。所以空是最积极的，就像老子讲啊，上善若水，最好的善，最好的善法跟水一样。为什么最好的善呢、啊、跟水一样啊，上善若水啊，最好的善是什么？最好的善就是一个真空的心，最好的善啊就是一个无我的心，最好的善就是符合真理的心，唯有符合最高这个理，你这个心啊才是真实的，你没有符合最高的理，这个心是一种虚妄，只是自己的想法，不是一个真实。所以上善若水啊，最好的善是跟水一样，这个水啊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你把水倒到杯子就是杯子的水，你把水倒到瓶子就是瓶子的水，这代表我们这个心是一种真空，真空的心啊才能够呈现出事实的变化。但是当我们心当中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执着，这个执着放不下，你放不下的这个执着，为什么执着放不下？要了解，你心当中想要掌握一个事实，但是外面存在的事实不是你心当中掌握的事实，这样当中啊就有一个差距，这样就变成一个二元的境界，这样子啊就会受苦，这样子就不是一个真空了，这样子啊依照自己心当中所想的这个事实啊而排斥外面啊真实存在的事实，那就变成两个世界了。所以为什么讲人看不到事实啊，人看到自己想到的事实，人看到自己看到的事实，这是一种啊虚妄，这是一种执着。所以要了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称啊我们是有而生，一般凡夫啊都是依有而生，不是依真空而生，所以这个心要到达真空，佛所讲的道理就是要做到， 所以你看佛所有弟子这个名字啊，都是告诉我们怎么修行啊。你看这个金刚经上面当机众空生，他就告诉你要依据真空而生，这个就是一条路。依据真空而生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依据，也是我们修行啊一个重要的方向。你能够依真空而生，这个心自然能够平静。你如果能够依真空而生，自然能够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自己这个心当中造出来一种执着，解脱一种成见，解脱自己的烦恼。因为成见会带领你去执着，成见会让你有轮回，成见会让你执着。成见就是镜子上面的灰尘，成见呢，就是儒家讲的尘心，一种执着的观念，一种习气，一种放不下。那既然是放不下，既然是执着啊，那你就执着所执的东西，那自然呢，是看不到实相，所以就不是空生，就是有而生。那有而生啊，找到的观念啊，找到的答案啊，都是一种相对答案，都不是真真实实的答案。所以当我们心当中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没有昏沉，没有瞌睡，这个心清楚明白做主，没有能所，这个心啊就能够现出实相。实相啊，花啊就是花，石头就是石头，山河大地就是山河大地，没有加上一点点你自己的看法。虽然你没有加上一点点自己的看法，但是山还是在那里，水还是在那里，花还是在那里，人还是在那里。这个时候啊，没有一点点的妄想跟扭曲，那就是实相啊。你这个心本来就有能力呈现出实相，只是因为啊，你心当中有一个你认为的想法，有一个你养成的经验，有一个你养成的观念。所以当你看到外面的世界，你看到外面的山河大地啊，你没有办法接受外面的山河大地，你是接受你自己啊心当中产生出来对山河大地的看法，那你看到的就不是山河大地的。山河大地只是引现出你心当中对山河大地的看法，并不是真真实实你看到山河大地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呢、啊，所以修行就是依空而生，不是依啊执着而生，不是依有而生。所以金刚经呢、啊、讲离相见性的道理，离开相，离开相啊，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离相见性啊，离开一切的是非相、妄想相、执着相，好像把镜子的灰尘啊，通通把它放下，通通把它擦干净，自然啊能够照天照地。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大方向，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目的。所以要了解啊，所以《金刚经》上面讲啊，要空生，就是依据空而生。须菩提啊，就是这一部经的重点。须菩提是当机众，当机众就告诉你这一部经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当机众啊，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这里。当机众就已经跟你说明这一部经要讲什么，你要怎么做。所以每一部的经题都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每一部经的当机众都告诉你你怎么修。所以你如果能够了解这些事情啊，你观念就不能偏差。所谓观念不能偏差是什么意思啊？这一部经的大纲大领就告诉你要空生，这一部经告诉你就是要离相，这一部经告诉你就是心要达到真空境界，依照真空起积极的作用，依照无我而起积极的作用，依照真空无我这个心起一种最大的创造的能力。这就是这部经积极的意义，它已经告诉你了，你就必须从这边去认识去了解。所以你所理解的道理啊，不能离开这个大范围，不能离开这个大原则。离开这个大范围大原则啊，你就不能了解经在讲什么了。所以每一部经都有它的主轴，要了解这个事。这个主轴啊，每一部经的主轴不一样，但是每一部经的主轴都要跟心性有关系。如果这个经的主轴跟心性没有关系啊，那这个你就是误解了。所以要从金刚经当中啊，金刚经讲离相，金刚经讲要破相，要破执着，要破掉一切相，一切相通通不能执着，破掉妄想相，破掉我们 自己心当中的是非相、人我相啊，这样子啊就是破相。 那破了相之后才见到真相，所以你要从破相当中看到《金刚经》所肯定的相是一种实相。一般人不了解啊，认为《金刚经》就是破除一切，破除一切的烦恼，破除一切的执着，不是破除所有，不是破除所有的存在，是破除我们对存在、对一切所有不正确的认识，这样叫做破有。所以我们经常讲啊，破有法王啊，出现于世，破掉一切有的法王就是释迦牟尼佛啊，破有法王啊，出现于世，就是告诉我们啊，每一个人这个心都是真空，你证到这个真空，就是破一切妄想的有、执着的有、虚妄的有、虚无的有，这样把它破掉了，就能够现出真相。所以《金刚经》的积极目的是破掉妄想相，显出真相。那一般人就认为哦，《金刚经》啊，诵《金刚经》就是要离相，诵《金刚经》就是要真空，好像否定一切的存在。那你这样来看啊，那就是一种妄想了。这样来看就看不到经的重点。所以你看啊，空当中要有生才有积极。空如果只有一个空字，只有一个空一边，那就变成消极了。所以他告诉你要空生，空当中要生，破一切相当中立一切真，没有破一切相当中，你没有办法立一切真。所以禅宗祖师告诉你啊，他呀就是啊要没有立锥之地。所以这个香严智贤禅师讲啊，去年贫啊未是贫，去年穷啊不是真正的穷，去年贫啊还有立锥之地啊，去年很贫穷还有立锥之地，今年穷啊只是穷，今年的穷啊才是真正的穷，今年的穷啊连锥也无，连立锥之地的这个锥也没有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啊修行从自己的执着慢慢破掉，破掉之后啊，要把破执着的这个念也要破掉，那这样子啊才能够契入真空。就像啊把这个地方扫干净了，不能把扫把放在中间，把扫把放在中间啊，扫把变成一种污染，到最后要把扫把拿走。就像我们修数息是一样啊，你用数息1、2、3、4，它就是一个扫把。用参话头也是一样啊，提念照念参，到最后把烦恼妄想执着破掉了，现出本来的面目啊。那你还是要把提照参这个观念要把它放下，现出本来面目之后啊，就不需要再用任何方法了，就安住在实相当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修行啊就是从这边去认识，慢慢啊把自己执着破掉了。所以去年贫啊未是贫，这是修行啊，是往内去观照。所以永嘉大师讲嘛，但自怀中解垢意啊，谁能向外夸精进。修行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修行就是自己跟自己解垢，解掉心当中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种观念，解掉自己对世间的一种看法，解掉自己啊一种不正确一种执着，解掉自己违背实相而建立起来一种啊误解，这样子啊，但自怀中解垢意，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心已经产生出很多习惯，不好的习惯、执着的习惯、贪心的习惯、嗔心的习惯、痴心的习惯啊、慢心的习惯啊、执着的习惯，这些习惯已经建立起来了。由于我们自己这个心起念，慢慢一个念、两个念、三个念、四个念，慢慢啊建立出自己的执着。所以执着是自己建立起来的，烦恼是自己建立起来的，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自己用自己这个心，一个念、两个念、三个念、四个念，把自己执着建立起来，建立出一种习惯之后你放不下，建立出一种路之后啊，你不走这个路都不行。所以外面有马路啊，我们内心当中有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一个念、两个念、三个念、四个念，把它建立起来，习惯变成一条道路，你不走都不行。所以人呢、啊，用自己的念建出自己的路，是这么一个事情呢、啊。所以我们自己啊，哦， 慢慢慢慢把自己所建立起来的执着放下。我们可以建立出自己的执着，就可以起另外一个念头，破掉自己的执着。只要你啊，不起原来的念，不起建立起来习惯的念，起另外一种念，但是你起另外一个念，要依据佛，依据佛所教，依据经典所讲的。比如说你依据戒定慧，乃至依据六波罗蜜起念头，依据佛所讲的要无我，要真空，要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方向去起念。只要你不起原来已经造出来执着的路，这种思路转另外一个念头，那就是破执。执着就是这样破。一般人不晓得执着怎么破啊，执着是一个累积，执着也是一个虚妄，执着就是习惯性的方向、习惯性的路、习惯性的动作，你没有办法违背它，违背习惯性的想法、观念、知见，你自己心当中就不自在，自己建立出自己的习惯知见，没有办法违背它，这是人的痛苦。你现在啊，要知道哦，心能够起念，但是我现在由于经常起这个方向的念，我已经把自己养成不得不起这个方向的念。那你要知道啊，你这个心能够起别的念，只要你这个心起别的念头了，再起别的念头了，好，那自然啊就是破执，因为你已经不走原来习惯的路，就是开始破执。但是要了解啊，为什么可以破执啊，为什么心可以起别的念啊，这也是很重要啊。一个人念头起来了，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你起一个念，念呢、啊、因为凡夫的念都有一个特定的方向，不断起这个特定方向的念，所以我们称为习气，称为习力，习气的力量称为一种啊业力，称为一种执着。但是要知道啊，念头一起来的同时，念头从哪里来啊，念头从真空这个心起来，念头一起来的时候，马上啊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师父经常讲啊，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声音消失的时候，声音一出现了，你这个念头一出现了，马上就已经啊变成真空境界了。念头一离这个头啊，你这个念一离这个头，马上啊就消归自性了。所以念一出来，马上已经是不连接了，马上已经离开。声音存在的时候就是声音消失的时候，念存在的时候就是念消失的时候，所以你才有能力不被这个念绑住，你才能够再起一个念。如果每一个念通通黏住的念，如果不是真空，每一个起的念通通黏住了，那自然你是离不开，因为心念本来就是离体，这个念头本来就是离开这个心。心起念的同时，这个念已经离掉了，就像一个人出了门一样，一出门就不是家，马上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心起念头的时候，念自动离心，所以你的心才能够另外起一个念。只是因为你的心习惯起一个方向的念，所以由于你习惯建立了，由于你习惯起一个方向的念，所以念一念接一念，再接一念，这个路变成很习惯、很方便、很执着。不起这个念，你自己啊就做不了主，不起这个念，心当中就是不自在。但是要知道啊，这还是一个念接一个念而生，一个念接一个念而起，起了生了，当下就归于真空，当下这个念就已经离掉了。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才能够转念，因为这样子你才有一个空间，你这个心才有能力起别的念，是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心是真空，心能够起念，是由于我们习惯起一个方向的念，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才有能力，本具才有一个能力，本来就有这个能力转念。所以当你啊不起原来习气执着方向啊这个念，你起了别的念，那就是慢慢破执，慢慢啊消融你这个习惯的力量，那就是一种破执了。破执就是这样破的。 你不这样破啊，你怎么破执啊？执着在哪里啊？你能够拿执着来看吗？你拿不出来。那为什么有执着啊？习惯嘛。执着的现象啊，就是习惯。执着啊，呈现出来就是一种习惯。习惯就代表是一种执着，要了解。你没有办法把执着啊拿出来看啊，你执着在哪里啊？执着在动作，在语言，在行为。但是执着本身啊，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种习惯，要了解。所以这个永嘉大师才讲啊，但自怀中解垢衣啊，谁能向外夸精进。但自怀中解垢衣，修行就是把自己建立起来啊，加诸在自己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执着，一层又一层的虚妄，好像一件衣服啊，这个人的身体披了一件又一件的臭衣服，慢慢慢慢把它脱掉。所以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呢？修行不是往外去求，修行呢是往内去找，破掉执着一层又一层。所以《金刚经》上面讲的破执、破惑、破相，都是破掉一种妄想相、虚妄相、执着相。佛陀啊，不会告诉你破掉一个真的相，如果相是真的，他不会告诉你破。就是因为我们人对相起了一种执着，起了一种无明，所以他要破的啊，是去除我们对真正的实相所起的执着跟无明。这种相是一种虚幻，不是告诉你什么都不存在，不是告诉你什么都没有。所以空，真空才能够认识事实，真空才能够呈现出事实，真空无我当中才能够呈现出实相，真空无我当中才是最大的积极，才是能生，所以它称为空生。所以啊，这永嘉大师才告诉我们啊，但自怀中解垢衣啊，谁能向外夸精进。所以慢慢走这个路啊，修行就是往内啊去觉察，往内啊去觉照。如果啊你不往内去觉察，我不往内去觉照，那自然啊没有办法进步。修行进步多少，就看你破执有多少，破掉对妄想的一种执着。所以这六祖啊慧能讲啊，修行人啊，他讲什么叫修行人啊，他讲啊，若是真正的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若是真正的修道人不见到世间的过啊，不见到世间的一种过失啊，若见他人非啊，自非却是左。那你自己啊看到别人的过失，那你自己只是站在另外过失的一边啊，你并不是超越。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如果是真正的修道人啊，修道啊，道就是心，道就是觉性，道啊就是佛，道就是清净，道就是涅槃，道就是中道，道就是实相。所以你要证涅槃、证实相、证菩提、证到佛性、证到心性，这些通通是道。所以修道就是修正自己的心念，修道就是修正自己的妄想，把妄想化掉，呈现出一个事实，呈现出一个真。如果是真正的修道人，就是啊，你真的想要找到生命的源头。在哲学上面来讲啊，你真正想要找到什么叫做造物主。在啊禅宗来讲，就是怎么破掉自己的执着。所以啊，在宗教上面来讲啊，就是怎么样找到啊最高的这种上帝，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如果是真正的修道人，修道人道就是无上，道就是最高，道啊就是生命的源头，是一个最真的理，没有办法超越的理。所以如果啊你想找到自己生命的真相，如果你想啊依据真而去修行，依据真而去生活，依据最高的理去生活，那这样子称为修道人。那我们每一个人啊，有没有依据最高的理去生活啊？没有啊，想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想什么自己做什么，那不是最高的理。因为你可以这样想，别人可以不这么想啊。所以最高的理是放之四海皆准，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像佛法讲的这个理啊，没有人能够离开， 佛法讲什么理啊？第一个无常理，没有人能够离开无常，东方人西方人啊，非洲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无常，每一个人通通不能离开无常，每一个人通通会生会死，这就是无常啊，时刻都在变化。佛所讲的这个理没有例外。再来讲缘起理啊，佛所讲的一切都是现象的组合，一切现象都是条件的组合，没有例外。身体是细胞的组合，山河大地也是种种因缘的组合，所以这个世界都是一种缘起，都是一种条件的组合，没有人能够例外。再来啊，东方人有这个心，西方人也有这个心，东方人的心能够起念，西方人的心也能够起念，东方人的心起的念它有结果，西方人的心起的念也有结果，东方人的心起的念会有一种果报，他要承担这个果报，西方人的心起的这个念，念会有果报，他也要承担这个果报，东方人的心起的念不一样，果报不一样，承担的世界不一样，西方人的心起的念果报不一样，方向不一样，他要承担他自己的方向。所以这世间的形形色色从哪里来啊？这世间的形形色色就是从这个心起不同的念而造成不同的果报，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心能够起念没有例外，这个心起的念啊都会有果报，没有例外，这就是真理啊。真理就是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才称为真理。真理无关于你信什么教，真理无关于你相信什么，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最高，真理跟相信没有关系，真理是事实，你相信它也好，你不相信它也好，它就是真理，你相信它它也是这样子，你不相信它它还是这样子，真理不会因为相信而改变，真理也不会因为不相信而改变，真理就是真理了，这样才称为真啊。不是啊，某一些人信某一些人不信啊，真理不是这样子，真理不会有例外，真理无关于任何宗教，真理就是一个事实，这样才称为真理啊。真理没有争论的空间，真就是真，没有争论，没有例外，我们才称为真理。有例外就是相对的理，你相信别人不相信，那就是例外了，你这样做别人不这样做，那就是例外，这就是相对的理，这不是真正的理。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永嘉大师告诉我们啊，慢慢把自己心当中的执着妄想啊，慢慢把它放下，这样子就是修行啊。所以这个香严智贤禅师才讲啊，去年贫啊不是贫，去年很穷啊不是真的很穷，去年穷啊还有立锥之地啊，今年穷才是穷，今年贫啊贫到连锥也无，连这个要立锥的锥都没有了，代表啊，真真实实这个心契入到最高的真空，契入到实相当中来了。所以最大的否定之后啊，才有事实的肯定。佛陀要破的就是啊，众生所起的妄想执着，不是破一切法，是破一切妄想法，破一切执着法，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像啊，六祖慧能告诉我们啊，若是真正的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正要修道了，修道，道就是一个原则，道就是一个方向，道就是一个纲领，道啊，就是不可以离的意思了，道啊，就是真。如果你的心都是这么想，都是这么做，时刻不离，那就是真正修道人。所以若是真正的修道人，要修嘛，修了才有道，道是修成的，没有天生的弥勒，没有自然的释迦，道是要修，修正想法，修正执着，修正方向，以道为基础，以道为标准，以道为方向去修，这样子才称为修道人啊。所以你的行住坐卧是不是啊一种修道，那看你行住坐卧是不是破执，你的行住坐卧如果是破掉执着，道会现前的。道不能显，是因为有所执着，执着破了，道就现成的。道不是修成的，因为有执着，所以道不能显。所以这个马祖道一讲嘛，道不属修，道不是修来的，但是不能污染， 镜子啊不是去照镜子，但是镜子能够照天照地，是因为镜子没有灰尘没有污染。心是本来的，本来就有，但是啊本来这个心啊，因为你已经污染了，所以啊清净的心不能现前。修行不是造一个清净心，是把执着破掉，污染破掉，自然心是清净的。所以修行不是修成一个道，是把心当中的执着障碍把它化掉，道就会现前。所以修道简单来讲啊，一般人呢、啊，你的观念啊不要落在修道当中，观念呢、啊、要落在破执，破执就是修道，破惑就是显真，真显了自然惑破掉，真不能现是因为惑没有破。所以你是要显，你是要修一个真吗？不是，你是破惑就能够显真。这个因果关系啊要弄清楚，这因果关系啊弄不清楚啊就是很辛苦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没有见到世间的过失。像我们平常人啊，由于自己啊有烦恼，看这个不顺眼啊，看那个不顺眼，看这个也过不去啊，听到那个也过不去，心当中都是烦恼，都是执着，想到都是自己啊，归咎都是众生。那这样子啊，啊，一天到晚谈论就是是非，就是人我，那生活当中充满了一种苦恼，那就不是修道人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嘛，心之外没有世界，你的心是什么，世界就是什么。人在哪里，心在哪里，心在哪里，人在哪里。因为你的心在这里，所以呈现出现在的因缘，现在的条件就是你现在心所存在的地方，现在的条件也是你过去所造的业，现在呈现出因缘给你。所以第一个，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为什么你会碰到困难，会碰到挫折？因为你的心在这里。那你的心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些困难呢、啊？因为你心在这里的时候，刚好引现出过去所造的业而结合在一起。所以佛法一个根本的原则啊，心外无法。佛法是讲一个绝对的境界，绝对的境界就是一个一元的境界，绝对的境界是没有内外，没有能所。你看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这个心有内外吗？你能听这个心里面知道你的想法，外面知道山河大地，知道这一切。但是人把自己这个心所知道的世界分割开来，自己知道自己的念还是这个心嘛，自己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听到外面的声音，还是这个心起作用。人把这个心所生出来的功能跟性德分割开来，知道自己的念称为自己，知道外面的现象称为外面，这样就有内外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心所知道都是心所知道，你怎么分内外呢？从心来看哪里有内外啊，都是一个整体啊。所以心外无法嘛，法外无心。心就是境，心呢就是境界，心没有形象，境界在哪里，环境在哪里，就代表心在哪里。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心就是境，境就是心，什么心就有什么境，什么境就代表你有什么心，境界在哪里就代表你心念在哪里。这是同样一件事情啊。所以心外啊没有法，这个心啊包含整个虚空，这个心啊包含整个宇宙，这是一个事实。你悟了道了，这个心现前了，清净的心现前了，自然没有内外，自然呢、啊，身体跟山河大地啊是一个整体。但是由于我们啊有所执着，所以认为这个身体跟山河大地是不同，是分开，这是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悟得到的人啊，心量啊就是广大。为什么呢？他能够契入这个心，能够显现出这个心的本性。心的本性就是没有内外，没有能所，没有人我，没有是非。这个心涵盖整个虚空，心涵盖所有的法界。所以修行呢、啊哦、就是要朝这个地方啊去努力。所以要不见世间过，世啊就是一种啊时间，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因为啊有执着，执着现象，现象会有变异，现象因为有变异，因为你执着了， 所以会有过去。因为你执着过去，所以会有过去。因为你执着现在，所以会有现在。因为你执着未来，所以会有未来。所以你就有时间的限制了。再来啊，不见世间过，间呢、就是一种空间。任何的空间都是这个心所生，时间跟空间都是这个心所生。人在哪里啊，心就在哪里。因为啊，人的心啊，所现出来这一切都是整体，所以没有内外，每一刻都是当下，当下的心现出当下的境。只要你不执着现象，现象起来的时候可以用，心引现出现象的时候可以用，心引现出现象的时候就是一种用。所以当心起念的时候，引现出来的境界就是一个整体，就不能分内外。你一分内外，就有过去，就有现在，就有未来，就有空间的差异。那自然好，这样子就有生死了。所以不见世间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心不执着相，所以这个啊，世祖道信的讲啊，境缘无好丑，境界啊没有好，没有好看，没有不好看。境缘无好丑，好丑是起于心，好看不好看是心里面的想法。所以境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明，这个心如果不是硬是要起一个念去定义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心若不强明啊，妄从何处起？妄想从哪里来呢？妄想啊，妄想既不生啊，真心任骗之。所以境缘为什么讲啊？哦，事情来就随它来，事情走就随它走。像我们修中道实相观呢、保持一个觉性，保持一个清楚明白，一个知。念头来，知道来，不随它走。境界来，随它来，不随它走。会来的就会走，念头会出现就会消灭。你不必理它，它自然会不在。这是一个规则。没有一个念头永远可以在，没有。没有一个现象永远可以在，来的一定会走。这是一个事情啊。所以境界没有好跟不好，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这么去练习啊。境界没有好或是不好，先做到这么一个观念。至于境界有没有好有没有不好啊，这是修行的下一个阶段。你现在先要破执，所以先谈境界没有好没有不好。因为我们心当中所造的不平等已经是真实很不平等了，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心当中所造成虚妄的不平等先破掉，再来谈境缘到底有没有好丑。所以首先先破掉我们的执着，境缘无好丑，境界就是境界，境界就是实相，境界就是真实的存在。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子，那个事情他就是这样子，环境就是环境，花就是花，水就是水，境界就是境界，境界本身就说明它是这样子了，不必再加一个定义去定义它，去看它，不必了。你要是啊，随着境界而起一个念去定义它，去看它，那你就随境流转。所以境缘无好丑，好丑这个念是起于心，心若不强明啊，妄情何处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骗之。那这样子啊，哦，这个心就真真实实达到一个真空。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练习。这个人来了，你不理他，他自然会走啊。你起一个念随他跑来跑去，这个心啊，始终被环境所抠着，始终被环境啊所锁着。你被环境啊，这个心被环境起起伏伏啊，这样子影响，心也变成起起伏伏了，自然不能安。境界就是境界，按照境界的真实去处理境界，不是按照心当中所想的境界的真实而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处理。那这样子啊，有一个距离，没有办法真实落实下来了。所以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没有看到世间的过失。世间一个是指啊，心不随境界流转， 心不随境界流转，时刻都在当下。所以你看师父所讲的每一句话，你只有当下才能听，只有当下这个念才能听，过去的你听不到，未来的你也听不到，只有当下在听。镜子永远只现出当下的镜中相，镜子不会现出过去相，不会现出未来相，镜子永远现出镜子当时所现出来的相。因为镜子里面没有人，才能够现出当下的相。所以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一个啊是指心不执着境界，再来啊是告诉我们哦，看到世间人世间的种种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自己有一份在里面，不能怪罪于他人，不能啊起一种妄分别去执着，要看到自己为什么会存在这么样一个不好的环境呢？要知道自己是这个环境的一份子，自己要忏悔自己在这一个环境当中的这一份，那你才能够提升啊。你并如果啊你不是这个环境这个整体的一份，你怎么会看得到啊？你怎么会在里面呢、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一些啊慢慢去了解啊。所以若真修道人呢、啊、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啊自非却是左。如果你见到他人有过失啊，那你自己又犯了另外一重过失了，自非啊却是左。他站在右边，你只是站在左边啊，他是走了50步啊，他走了100步啊，你走了50步，差不多啊。所以从这边啊去认识，所以修行忍境界也是一种忍，忍境界啊，冷啊是一种境界，天气冷啊是一种境界啦，天气热啊也是一种境界，心当中烦恼也是一个境界，你起嗔心也是一个境界。修行啊就是要练习忍，所以古人讲嘛，忍之为德啊，非持戒苦行所能及。忍啊能够成就最高的德，因为忍啊就没有恶了，你能够忍就没有恶了。忍之为德啊，非持戒非苦行能够及。所以你看在禅宗禅堂里面啊，冬天呢是很冷，冷的零下你还是要打坐啊，还是用功，因为心在道。再来啊夏天呢摄氏啊20度30度40度还是打坐，为什么？这个心啊就是在道当中。你看还有打二七啊，就是啊7天都不吃饭，为什么？人7天不吃饭啊脾气会来，没有睡饱脾气会来。所以这个时候看看自己这个心啊能不能做主，这就是一种忍。你这种境界不能忍啊，就代表啊这个心当中执着不能破，这个对自己啊一种执着没有办法破掉。所以修行是借着很多方便来破执。所以在禅堂里面我们修行啊，像打坐腿痛要忍，你心烦了要看看哦，问问自己谁在烦啊，烦的是谁啊。如果你还随着烦的念去烦，那你只是增加啊一种执着，你只是啊起一个念，造成自己烦的这个念下一次起来的力量更大更执着。所以你现在起的烦的念，你就问自己一下、哦、谁呀、啊、静下来看看他到底是谁呀、啊、念头是你自己心生的，你要了解哦，谁在烦呢、啊、你一问就没有人啊，没有人刹那之间心就定下来了。那么看看啊，哦，这个空气啊很热，天气很热啊，你热感觉，热是一种感觉，冷也是一种感觉，舒服也是一种感觉。好，当你热的时候啊，问一下谁呀、啊？谁觉得这个热啊？还是自己啊？那心呢、啊，马上就定下来，因为你不随热的念去觉得热，这个心就会定下来；你不随着冷的念呢、啊、去觉得冷啊，这个心呢、啊、自然定下来。冷还是冷啊，热还是热，那至少啊这个心是定的。要了解这个心不是死的，这个心是活泼的，热这普天都是热，冷啊这整个世界都是冷。这样子啊慢慢来练习修行，就是啊要内察，要内省，内察内省就是不要让自己的习惯再去发展，再去加强，再去啊让它越来越有力量， 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破执，这就是转念，这个都是需要练习。所以啊，要了解啊，尤其啊，在美国啊，这个每一个人都讲权利啊，每一个人都讲啊一种主张，那主张啊是建立的，主张基本上啊就是一种执着，那主张就是把一个人跟一个人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啊，那超越这个界限就不合理，那这样子啊，每一个人的执着啊就很强很重了、啊。所以修行是往内去觉察，往内去关照，让自己这个心啊能够定下来。要是你自己画一个范围啊，啊那是很辛苦啊。所以师父也经常告诉大众啊，每一个人心当中的想法都是自己的想法而已。你为什么这些想法？因为这是你的经验所累积的。你的经验啊，是依据你所经历过的条件，你所经历过的事情空间而养成的经验啊，经验是这么来的啊。好，那你一个人所经历的条件时间空间啊，能有多少？没有多少啊。那世间有那么多人，世间的事情有那么多，世间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条件，那么多经验的组成，那你把自己画一个小小的范围，想要所有世界当中这么多变化的条件来符合你小小的范围，那你这个人生的苦头会很多。要知道把所有的世界当中的变化收到你小小的框架里面，你有无量的苦，过去苦，现在苦，未来会更苦。那佛法告诉我们哦，这个框架是一种假象，这个框架是自己所造，每一个人呢、啊，造一个监狱自己住在里面，你把这个监狱破掉了哦，心涵盖虚空，心呈现出整个世界，那整个世界都在你自己这个心当中啊，那是啊天宽地阔啊，那世界啊何其广大啊。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啊，所以修行顺境这个心也要平静，逆境这个心也要平静，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心啊慢慢慢慢就会成熟了。修行就是练心，练习这个心，把这个心啊锻炼一下。所以我们讲禅门锻炼啊，锻炼这个心就是要在习气当中去磨练，在执着当中去磨练，在起烦恼的地方去磨练，起了烦恼哦，回光返照，谁呀、啊、谁，马上把它断掉。你只要一问谁，他就不起这个念谁净了，慢慢慢慢把执着化掉啊，把心当中的光明啊显现出来，把心当中的尘垢化掉，这样子啊才能够真真实实啊现出一个真空境界，才真真实实啊达到实相，才真真实实能够符合金刚经所讲的空生的道理。这支香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大众啊继续用功。